我们接着来学十二门论啊，这个是讲过的，我们思路你老捋这个思路捋清晰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十二因缘法实自无生，是说谁无生呢？是说在十二因缘法里头啊，没有一个精神本体精神存在生出来。佛安立十二因缘啊，目的就是这个。所以有的人学了半天，他不知道这个十二因缘佛为什么要安立十二因缘。这个十二因缘讲啊，目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说佛把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这个运行现象啊，他三世安立了十二因缘，哎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这个生的过程啊，是一个精神跟物质的结合体，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精神本体精神存在，没有一个我，这是十二因缘的本意。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无明原型，什么叫无明啊？哎，你那个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就是前生做的事儿没有智慧，那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是没有智慧。比如说你这个我们一切啊都是说我看见了，我听见了，哎，我干什么，这就叫没有智慧。什么呀？认为有我，只要你认为有我，你就会贪嗔痴。那有我嘛，我就要为我维护我，就要为我自己求利益。哎，你阻挡我，那我就要排除你的障碍。哎，那就是要这个打架，哎，要这个斗争，这就要嗔。哎，痴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明，就是不明白没有我。所以这个无明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没有我，知道有我。哎，这是一种邪见，这是一种精神想法，一种错误的想法。无明有，因为无明有错误的想法原型，你就开始贪嗔痴，是吧？开始行动，一行就有投胎时，你就投胎了。投胎之后呢，就有名色，就是受精卵，有一个受精卵有精神活动了。哎，然后又爱，爱就取缘有，这个有是什么呢？又有了投胎意识，又有了后世。哎，后世呢就有了生老病死，哎，就这么一直轮转。所以你看在这个十二因缘里头啊，佛把我们这一切法都说都包括进去了，有精神有物质都包括全了。但是呢，佛的用意是说，你看啊，三世轮回里头没有我，没有我，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给我的定义是什么呀？叫那个刚才刘居士总结的也很好，叫常，主宰，这个不变，是这个唯一。哎，这个实际上就是灵魂的定义。哎，常不变嘛，我们说不死不变。哎，不死不变，你一死就变了嘛。常，哎，唯一，我就是，所以呢，这就是灵魂。所以这个十二因缘，佛讲十二因缘啊，是为了让你看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法里头啊，没有我。所以啊，你不要为那个妄想的我去贪嗔痴去，我的名我的利不存在，那个把我执放下，你烦恼就小。这是给小乘讲的一个方便法。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小乘他就要求找佛，就是让你给我找断烦恼的方法，他不求真理。哎，所以呢佛没办法才给他讲，你断掉我执就没有烦恼，没办法说的这种叫方便说法。实际上这个方便说法很别扭，很别扭。你就跟我们说，你深入思考一下，你既然没有我，人家轮回就没有一个主体啊。哎，这个很难讲通的。你没有一个东西，你不是谁在轮回，你怎么穿起来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很难讲的，这里头问题很多。所以后来慢慢的人们就要求学大乘啊，后来那个大乘佛说了，哎，人有一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会做梦，哎，做众业先报，这个梦做完了接着下一个梦，哎，这样呢你就把这个轮回就穿起来了，由阿赖耶识就穿起来了，这样就一切问题都解释清楚了。所以小乘论呢，小乘的这个理论呢很别扭，但是呢他小乘他发不了大心，他不愿意成佛，他不求真理，所以你也给他讲不了心经，讲不了唯识，他不问 真有什么，他也不问面前是真的假的，他就说我现在烦恼，你给我断烦恼，没办法逼出来的小乘经。所以这个十二因缘是佛给小乘人呐假安利的一种叫法，就是说你看三世轮回里头没有我，这是这样的意思。十字无生就是说里头没有我生出来，哎，这你就理解这个十二因缘了。若未有生，如果你说我有，唯一心中有，唯众心中有，这就是龙叔用时间来破。我们前边破过空间，破过时间，我们知道这是成立不了的。你说龙叔生不生？哎，龙叔就问说：“你这个灵魂生出来了哈？你这灵魂是一刹那生出来的呀，还是两刹那生出来的呀？”哎，你灵魂你总是有一个延续吧？哎，你是一刹那生灵魂，还是两刹那生灵魂？他这说的是众心，就是多刹那生灵魂。多刹那实际上分析两刹那就够了，你要是两刹那都不能生，那三刹那更没戏，是吧？若一心中有者，如果是在一个念头当中就能生出灵魂来，因果即一时共生。哎，你一刹那你说生出灵魂来了，一刹那你就跟这一看好多人，你说谁生出谁来了，哎，大家都是同时出现的，谁也不生谁，所以一刹那没法成立因果。因果即一时共生，又因果一时有，时时不然。因果不能同时存在，同时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因果关系，这个很好破。哎，就跟我说双生，你说谁生谁呀？他俩肯定是另外一个，是他妈生出来的，是吧？他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所以呢，因呐要先因后果，前边存在的是因，后边存在的是果。哎，何以故？说为什么一时因果其实不然啊？凡物先因后果故，就是说你先有因，他往后边生出果来，这才叫因果关系。你不能同时生的东西见因果，这把一时生破了。下边呢，再来破这个先因后果，用先因后果破一时，然后呢，再用其他来破这个先因后果。若众心，众心中有者，如果是多刹那生出来的灵魂，十二因缘法则各个别异。就是说如果是多刹那因生果的话，这十二因缘法呀就各个别异了。为什么呀？它就分成了一刹那一刹那，就分成了很多刹那。十二因缘是在时间轴上建的嘛，三世轮回，哎，每一个阶段每一刹那都是一个新的，哎，然后走到下一刹那，走到下一刹那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时间单位上啊，现实存在只能存在当下一刹那，哎，就是连两刹那都不可能同时存在。你不可能说我现在既在这一刹那又在下一刹那，或者说我已经在这一刹那了，但是上一刹那还没灭，那不叫时间。时间就是只能存在当下一刹那，所以十二因缘法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一刹那一刹那的单独的存在了，就是这一刹那存在，哎，又走到下一刹那存在，下一刹那存在的时候，这一刹那就已经过去不存在了。所以呢，十二因缘法就变成一刹那一刹那单独的各个别异不同的存在了。先分共心灭矣，先上一刹那。他这一刹那呀是同时升起很多心，叫共心。为什么是很多心呢？就是我既看见颜色了，又听见声音了，又有感觉了，又闻到味道了，哎，又尝到味道了，我还有想法，哎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好多心同时升起。说先一刹那先分共心灭矣，升起这一刹那了。后分谁为因缘灭？到你现在当下一刹那，你说我先一刹那的那个是因，它已经灭掉了，它已经没有了。到这一刹那的时候，前一刹那已经过去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它怎么做因？一个没有的东西能做现在的因吗？不可能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叫死鸡不能打鸣。它已经没了它了，你让它怎生现在？没法生。所以实际情况是什么呀？就是在我们面前呀，一刹那放一个电影照片，一刹那放一个照片。一刹那是最短的时间，这个最短的时间里头不可能发生变化。是吧？最短的时间你怎么变啊？它只能显一下就灭了，哎，所以它没法变。 所以就等于是什么呀，我们的心给我们一刹那一刹那的亮照片，哎，所以呢十二因缘法则各个别异，变成一个一个不变的瞬间了。先啊，那个法无所有，何得为因？这是说那个先分，就是上一刹那的共心已经灭掉了，走到这一刹那的时候，哎，那先一刹那的那个叫因已经没了，法无所有，何得为因？你先一刹那已经过去了，已经灭掉了，不存在了，它怎么能做因呢？所以还是什么呀？还是一刹那，还是成立不了因果。哎，你说我这一刹那就是下一刹那的因，好，这是你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刹那没生，这一刹那没变，这一刹那你如果说这一刹那是果，不是是因，是下一刹那的因，好，行，但是你凭什么把它叫做因呢？没道理啊，你没有果呀，你凭什么把我把它叫成果不一样吗？你不是它是上一刹那的果吗？哎，你凭什么把它叫成因呢？你没有道理，你得有因有果，相对于说这是果啊，它是果的因，你才能有因有果，说这个是果这个是因才能成立。你广现一刹那放了一个照片，你说这是因，谁是果呀？没果，所以它不是因，哎，所以它也不是果，为什么呀？没因，你找不着因，它也不是果。到下一刹那的时候，你说这一刹那是因，下一刹那是果，好，又发生这问题。到下一刹那的时候没因，你凭什么把它叫做果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啊，把这个上一刹那叫做因呐、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想，所以我们科学呀、啊、就会犯错误。我们人就会犯错误，犯什么错误啊？就会出怪事儿。你比如说，那个特异功能那个哈，一个名片，把那个名片撕掉了，哎，下一刹那呢，在他手里头又还原了。一个东西烧掉了，哎，下一刹那他又把这个东西又拿出来了。在这个特异功能里头就有这些功能。你这个，你说谁是因，谁是果呀？一个东西已经烧成灰了，它怎么可能又回复到它的因呢？应该是它在产生果，灰的那个果那就是继续坏掉，是吧？哎，说为什么这个已经烧成灰了它又恢复了呢？已经那个有的把那个名片呀弄湿了揉烂了，结果呢在它手里头一放，哎，名片又恢复了。这个有这个现象的，说你说谁是因谁是果呀？所以我们说前头是因后头是果呀，这是我们人猜的，经常猜不对，经常犯错误，哎，就会这个特异功能就是一个证明，就是你就猜错了。说那谁是因谁是果呀？真正的因在人心里头，他的心力足够强的话，他就能让这个灰或者让这个揉烂了的那个名片恢复原来的面貌，完全在一心，叫一切唯心造，真的是这样。心力强了，哎，死了的人能复活，活人能给你这个整死，哎，这就是那个，就全在一心造，这是真正的因，这是真的。就跟那个我说，佛教徒里头这个最大量的就是那个癌症晚期，哎，开始念佛，精进念佛，结果呢，几天甚至几天几个月，癌细胞全部消失。你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呀？你已经癌细胞扩散全身，已经身体器官都烂得不能用了，哎，你怎么会它又恢复健康呢？癌细胞怎么会消失呢？你怎么建立因果呀？所以我们人建立的因果呀是一个瞎蒙的，不是真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后边产生那个，他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是人心。为什么你癌细胞全部消失了呢？你人心变了，就是我说的那个，这个人着急了，一心念佛，他这一心念佛，加上放生，加上忏悔，加上拜佛，好，这么一折腾呢，把他前生放生拜佛念佛的这个行善的那个记忆怎么样啊？给带动起来了，善业力量大了，善业一现前，恶业压下去了，现行不了了。 癌细胞没了，身体健康，又活几十年。所以呢，真正原因在心这儿，不在那个心里头显现的这个现象跟现象之间呢，没有因果关系。我们这个人呢，去猜，你比如说啊，我们是不知道道理的。你比如说，人们看，每天太阳都从东边升起，哎，人们就说，太阳啊，永远是从东边升起的。这个话呀，绝对是胡说八道。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太阳为什么从东边升起，你就是看，哎，今天从太阳，明天从东边升起，哎，你就说永远，不能永远的，有可能有一天太阳就从南边升起。为什么呀？它宇宙它有它自个儿的那个运转规律，你没有掌握它那规律，就跟那个南北极是不是还互相颠倒过呀？是不是啊？冰河期，你不知道大的规律，也许它的规律运转到现在呢，就太阳就宇宙就有一个大的周期，大的变化，哎，南北极就颠倒了，哎，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，这都有可能的，因为你人不知道它的这个真正的运行规律，人现在对宇宙才了解多一点，你才看出去多一点，你知道外边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银河系太阳系这样的运转，哎，我们现在科学家公认，现在暗物质、暗能量占多少啊？96%，就是我们人看见的这个东西啊，只占4%。他那个数我记不太，好像暗能量占20%多，暗物质占剩下是暗物质，就是说，绝大部分和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我们现在还没看到，所以我们人呐，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运转规律。我们是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一点啊，去总结，这叫归纳法。归纳法归纳不出真理来，只能归纳出来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暂时能让我们人呐能够有规律的生活，能够就是在这凑凑合合的。一旦出毛病了怎么办啊？赶紧修改我们的归纳。是吧，我们的真理叫我们的那个科学永远在进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们现在归纳这个牛顿归纳说是这个定理，哎，结果那个爱因斯坦说不对，哎，这空间是弯曲的，时间是伸缩的，哎，他又修改牛顿。这量子力学一发现这爱因斯坦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错了，哎，又来修改爱因斯坦。我们找不到那个真正的原因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靠归纳法呀，永远找不到真理。所以那个谁就说过，说，是谁呀？现在休谟就问，太阳明天还会升起吗？你是不敢回答的，哎，你是不敢回答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宇宙的运行规律是什么，哎，太阳还有熄灭的一天了，那它怎么升起啊？不是永远会升起的。太阳在熄灭之前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宇宙人都地球都不能住人了，哎，你想着变化你能想到吗？还在那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，那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是不是啊？就是人的妄想，哎，我们现在就是靠我们的妄想在这生活，所以我们就老犯错误。你看我们人是不是老犯错误，每天定一个计划老完不成，哎，一会儿一变，一天一变，一年一变，老变，嗯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真正原因，没掌握客观真理，所以呢，就是在这瞎蒙瞎混，哎，瞎混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龙叔破的这个，就是说我们人间成立的这个因果呀，那是那个成立不了的。你要让佛说，就更形象了。佛给我们面前这个因果怎么说呀？佛说就如这个机关木人，就现在的话就是木偶，就是佛说呀，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之间呢，你比如说人呐、物啊，这些这都是木偶，哎，是由这个演员来操纵的，人是无知的，哎，这个人不存在，这个人是无知的， 人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呢，他不知道互相的关系，木偶啊互相之间他们没有感知，他不知道关系。那为什么木偶能演戏呢？说你跟我什么关系还能演出一出戏来呢？是那个牵线演员、提线演员在那控制他。哎，佛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？我们这些木偶人呢，是谁在控制他呢？是我们的真实存在的心在控制他。哎，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提着线来指挥我们这个人说什么做什么。哎，实际上这些呀，就是一个叫梦境，就是一个假象。哎，佛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所以呢，那句话特别多，叫什么一切法个个不相知。哎，你去看《华严经》啊，好多经里头都有这句话，个个不相知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世间存在的这一切法呀，他们都无知，他们互相不谁也不认识谁，哎，都是心在那操纵他，心在心提线木偶都是木偶。各个不相知，一切法都各个不相知。哎，上一次我说我老想找这个例子找不到，那个谁提了一个电影，可以，就是看电影看电视，哎，电影电视里的那个人呢，哎，他各个不相知，哎，不存在那些人，这个不过人们容易按照真实去理解去，他就起不了，木偶这个比较好，哎，就是像那个。好，不用那么多时间了啊。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呀？我们人看到的现象是虚假的，你在虚假的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啊，不是正路，不是正道。哎，这是人愚痴没有办法，他就观察，哎，这个现象一出现，后边就出现那个现象，哎，他就说这个是因，那个是果，实际上不是因果。怎么证明？就是我们老会出错。我们的科学总结的规律啊，老在修改，老在出错，这就证明啊，你没找到真正原因，所以你才老出错。你如果找到真正原因了，就怎么样啊？永远不会出错。哎，我造的这个因就必然是这个果。哎，你看我们造那个这个好多东西老出问题，哎，就是这个，他找的不是真正的因果，不是真正的因果呢，也能混，就跟那个。就跟那个铁路运行图，哎，铁路运行图，全国铁路怎么运行啊？就那个铁路运行图在那指挥，哎，那上边比如说啊，我们假如说一个火车是一个灯，哎，那火车就在那走，走一看两个走到一条铁轨上了，立刻打电话说，哎，那个火车你停一下，或者你赶紧变一下道，哎，他这么指挥，哎，实际上那儿呢都不是火车，那无知，哎，他也不会变。哎，是这个，就是人来指挥他的，就好像这个意思一样。哎，还有举例子，沙盘就是打仗，哎，用沙子组成个沙盘，这是山头，这几个山头是我们的，那几个山头是敌人的。插红旗代表我们，插蓝旗代表敌人啊，在这儿就靠这个指挥。哎，我们人呐看的是这个东西，没看到真正原因，没看到真正战场。就好像那个说火车运行那个总指挥室一样，他看不到真正的火车，哎，他看的是一个假象。我们人呢，就是在看着这个假象，看着这个梦境来决定我们的行动。说真的火车，真的那个战场是什么呀？就是每个人的心，那是真的战场。哎，每个人，你像我们这个，就是说我们究竟说什么话，究竟做什么事儿，完全是由我们的心决定的。那是心对心，那是真正的战场。哎，我现在你们现在是用你们的心跟我的心在交流，但是是通过什么交流呢？因为你看不到我的心，我也看不到你的心，那我们通过什么交流啊？通过可视电话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啊，我现在我看不到你的心，看不到你真人，但是我能看到那个屏幕上有你的一个可视电话，有你一个影像，你呢能看见我的影像，就好像那个可视电话一样。哎，我们是看着可视电话，看着假人，我来猜你的心，真人的行动。比如我一看你的表情，哎，你一点头，哎，我一想，哦，你听懂了。我一看你那儿呢摇头，哦，你这不同意，哎，我这儿呢就要调整我这个讲课，哎，怎么讲。 是看着假象来猜真相的。哎，有可能我看错了，你摇头是脖子痒痒了，哎，摇了一下。这所以这个你得分清真假。哎，你要是我能直接看见你的心，行了，那就跟佛菩萨一样了，那像佛，所有众生肉干种性都在，他就不会犯错误了，也不会，他一看你那个心呐，你这个已经修到什么位了，你是什么根性，我要是给你说什么法，你就会下边就会什么反应，那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他那儿啊就不会犯错误，因为他看的是真战场，真情况。你要是能看到我的心说儿话，也用不着说话，也用不着看了。一看我的心啊、哦，你不就是想说这个意思吗？一看一现这样，一看就明白了，是吧？用不着这么，还要用时间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，就用不着了。所以我说，初地以上菩萨呀，人家修行是什么呀？现量智慧。人家背心经是怎么背呀？人家说心经，那心经爬连经带义，现量现前。哎，都是现量，根本就不用起分别的，不用想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用想，一看啊，佛的心都能看见，菩萨的心、众生的心都能看见，一看了了分明，都明白。哎，是这样的现量智慧。好，我们对这个十二因缘法现在知道了吧？十二因缘法是梦中的假法，哎，他们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，所以佛呢，只是。对小乘说十二因缘有，这是一个暂时方便说，只有说这里头没有我，这是一个真实说。实际情况是什么呢？里头不但没有我，连法也都没有，梦中的都没有。哎，这是佛真想说的。这个佛真想说的这个人法皆空的这个法在什么时候说呀？在那个般若经里头，就是小乘，就是那个说大中部，哎，成实论开始追究说不行，法这个可能没有我，没有我那我所就有了，我所是真实的呀，这有问题。哎，追究真理，想学大乘的佛就讲般若经，人法皆空。哎，所以十二因缘，现在我们对十二因缘就了解了吧，是给小乘的一个方便说法。然后现在龙树开始总结了，十二因缘法若先有者，就是说如果它有先后的话，应若一心若多心，就是说它如果是先有因后有果的话，那就应该什么呢？就是有精神活动在里头不断的生出来的话，那就应该是或者在一刹那生，或者在多刹那生。哎，二句不然，结果我经过分析呢，这个精神本体在一刹那生不出来，一刹那没法建立因果，哎，必须先因后果。多刹那呢也建立不起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当下只能存在一刹那，它存在不了两刹那，所以你这一刹那还是建立不起因果来。哎，你说我到下一刹那再建立，下一刹那还是一刹那，前后过去的不存在，未来的还没来。哎，所以呢永远只能存在当下一刹那，永远成立不起因果来。说我非要给他建立，那你就是干什么呀？就是不讲理，是吧？二愣子，我非要建立，那没办法，你建吧，建了之后你就犯错误吧。所以我们人你看整天计划就老在变，哎，想个什么事儿，上一句话说下一句话就变了，为什么呀？发现猜的不对，情况变了，你就得根据情况来。什么情况变了？你的心的显现跟你的计划不符，证明你理解错了，你把因果理解错了。真正的因在你的心里，如果你看到了你的心，那永远你就是真的因果，你永远不会理解错了。是故众缘皆空，所以呢一切因缘法十二因缘全是空的，哎，都是这个不能成立的，都是心显现的假象。缘空故从缘生法亦空，就是你缘没是空，你当然缘合起来也生不出一个法来。事故当知一切有为法皆空，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变化的，都是众缘合合的，缘不存在，缘生法也不存在，所以一切法空。有为法尚空，何况我也？就是说能变化的法都没有了，何况那个不能变的法呢？因为能变，我就说了，能变化的法至少我们还是看 看到的，那没变化的那个我呢，灵魂呢，我们看都看不到，瞎猜的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看见的法都没有，没看见的猜出来的那个法还能存在吗？因五阴十二入十八界有为法，故说有我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执着什么东西是我呀，你先得有一个法，先得有一个存在，你说这就是我。哎，你比如说有个灵魂，哎，有一种精神存在，你说这个这就是我，你先得有个法，你才能说它是我。你不能什么都没有，你说这就是我，那什么是你啊，是吧？你空是你，哎，没有东西不行，得先有个东西。所以他说呀，因五蕴，比如说有人呐、啊，这个一般我们现在人就是这么傻。我们现在人说谁是我呀？谁是你啊？一拍胸脯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叫五蕴身，就是色物质，然后受想行识精神活动，哎，结合的一个五蕴身。我们现在人就说五蕴身就是我，这就是现在唯物主义的傻子，连这个他这样一说我呢，真的这么成断灭见了。为什么呀？几十年身一烂我没了，所以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。你看吧，坑崩拐骗，杀人放火，什么都敢干，哈哈，这就是这个唯物主义的教育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教育出这样的这个连畜生都不如。哎，畜生啊都互相之间的那个关系啊，什么很有秩序的生活。你看那个蚂蚁，你看那个蜜蜂，你看那个猴子，你看狼群虎群，是吧？各有各的规矩，生活的很有秩序，很有道德。它有它的道德，动物啊很有道德的，哎，它有它的道德。我们人竟然可以说良心没有用啊，几斤什么几一多少钱一斤啊？不讲道德，你看现在那些人一点道德都没有，哎，一点良心都没有，办的那个事儿。所以啊，就是唯物主义就世界观就能培养出这种叫没有灵魂，没有道德，没有良心，畜生不如的，那个畜生不如，不是人的肯定的了，畜生不如那是什么呀？都不知道了。所以啊，这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法，然后你说这就是我。十二入，哎，十八界，这些的关系啊，我用说这是三样东西吗？不是，这是一样东西。哎，一样东西呢，它划分的类不同。哎，一样分五份就是五蕴，分十二份十八份。我为了把这个关系说清楚啊，我们看很简单，看一个表我们就清楚了。你看这个。三行字叫根尘识，就是我们这不是佛教创造的，这是这个很多外道大家都公认的。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，有十八界，十八界十八个界限，哎，画十八条线，就是把世界分十八份。这个是为什么用十八份做底的呢？它分的最细，这个十二处五蕴呢都在里头。哎，我们看这个表，我们就把这三叫三科。哎，就是三种科学分，不是科学，三种分别方法。哎，分五份，分十二份，分十八份。我们用十八份做底子，先介绍十八份。我们人呐，他古代人是这么猜想的啊，说我们人呐有六根，就是有六种存在，五个根呐是物质存在，一个根是精神存在。这五个物质存在的根是什么呢？眼耳鼻舌身。他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是物质存在呢，不是指的我们的眼球这个肉耳朵肉鼻子，不是指的这个肉的身体，不是指的这个，是指的什么呢？因为他古代人呢，那个时候修行的人多，他知道你眼睛瞎了没事，你能开天目还能看见东西，所以他就知道啊，这个肉眼球只是配合我们眼根看东西的一个工具，它不是那个能看的那个东西。你要是他是能看的，肉眼球坏了，那你把你眼睛一蒙，你就应该看不见东西，闭上眼睛应该看不见外边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你看现在还有那人，他闭上眼睛一打坐呀，他用天目一看，什么都能看见，比你肉眼看的还广阔，看的还清楚。哎，这就证明啊，这个眼球不是能看的那个根。然后他说，那什么看的呀？ 古代人就来了个猜测，他说什么呀，这个肉，这是肉的肉球，这个眼球上啊还存在一种微细的物质，形状跟眼球一样，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见那个东西，哎，他能看，天眼什么眼都是那个东西发出的。所以这个眼耳鼻舌身根呢，是都是微细物质组成的。哎，耳根是什么呢？就是跟耳朵形状一样，哎，但是呢不是肉耳朵，是微细物质组成的一个耳朵，它能听。哎，然后鼻，这个也是鼻子形状的，闻味的呀，是那个微细物质的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我们有一个微细的身根。哎，好，这是五个物质的存在。意根是精神的本体，这个意没发生作用，它就是存在，一个精神存在，意根。这是六根，这就是我们人的本体，精神物质组合。然后在我们人的身体外边呢，存在六尘，是六种客观的存在。客观存在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，这是物质存在。古代人认为啊，一般人认为啊，颜色是客观存在的，声音是在我们外边客观存在的，这是很粗浅的认识。哎，香味什么都是客观存在的，他不知道啊，没人去闻没味儿，没人去感觉没触，他认为触是客观存在。他说凉热是外边的存在，世界哪有凉热呀？你想一下，世界根本就没感觉是吧？这个物质世界没感觉，它怎么会有凉的世界有热的世界呢？这个凉热是一个生物它的主观感觉才有凉热，轻重软硬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。但是呢，古代那个人他认为啊，轻重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。哎，这个棉花轻铁重，它就是客观，它就重，哪有它本身哪有那个感觉啊。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外尘，法尘也不是客观存在了。法尘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意识想象出来的一切法，在我们脑海里头我们想象出来的一切法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法尘是妄想，是空想。哎，你想什么不等于有什么。然后说这不就是已经全部世界都有了吗？内在的六根，外在六尘，这就是十二处。所以说说世界上有什么，有人就说十二处，十二个地方，十二个东西，什么呀？六根六尘，这就是十二处。说这就是全部世界存在了，还弄十八界干什么呀？十二处啊，是世界存在的体，是它的本体字体，就是我们有六根的字体，我们六根外边有六尘的字体，这是体。六根跟六尘一接触会发生作用，它的作用又安立了六个作用，所以上两行是世界的体，下一行是世界的用。就是我们的眼睛一看外边存在的颜色，哦，我看见了啊，原来这是红色的。这个看见的红色我们知道是在我们脑海里的，你看的时候有这个红色，你一闭眼没这个红色了。哎，这个看见的红色就是什么呢？我看见红色了，这就是主观的作用。这个作用啊没有体，不是实际存在。我看见的红色，我脑袋哦，看见的红色，我们每个人看见的红色不一样，我们说过啊，眼神好的眼神不好的，色盲的看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哎，你不管看见什么颜色，是你自己看见的颜色，你看见的那个颜色呀是作用，不是实际存在，所以它不是体，它是用。所以下边这一行呢是六种作用。哎，我耳朵听见声音了，哎，听的声音也不一样，我们耳朵也是听的声音也不一样。所以呢下边这六种作用啊不是存在。所以说如果问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，你可以说十二处。然后说还有什么存在，还有一种虚幻的存在，就是我们看颜色听声音精神作用活动的时候还有六种精神活动，这就叫作用，精神作用又加了六种作用，这样呢就变成十八界。现在对这个世界结构就清楚了，下边再说一下五蕴在这里头是怎么分的。 五蕴的色蕴呢，就是前两行的前十个，就是这五个，眼耳鼻舌身根，这不是他说是物质吗？微细物质，色声香味触五尘，他认为也是客观存在的。好，这十个就是五蕴里的色蕴，哎，就是物质，哎，这是一堆儿。然后受想行识，我们先说识，识蕴是什么呀？是精神存在的本体，那是谁呀？就是第一行的这个意根，意是精神本体，就是那个识蕴。哎，注意这个意里头啊，包含意根啊，不说那个了啊，就说这个意根是精神实体，精神存在。然后意认识这个前边的色蕴的时候，会发生三种作用，对不对？这三种作用呢，就是受想行，先产生直觉，然后产生概念，然后心开始行动。这个受想行呢，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都只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。那就是谁啊？就是法尘，而且包括下边这六个，就是我看见的颜色，我听见的声音，哎，我意识里的想法，我身体的感觉，就是我们意识里的所有的精神活动，就是受想行这三项，就是我现在连第二行最后的法，包括下边的六个，这七个，这就是受想行。你看，你看到说眼看到颜色了，之前产生受，产生受之后形成概念，我看到的是红色，哎，这就是形成概念想。然后呢，我哎，这个红色挺好看，我来个自拍吧，哎，这就是行，哎，你看，你精神活动无非就是这受想行三个，哎，所以呢，你看，十八界啊，十二处啊，五蕴呐、啊，都是这一堆，都在这里头，三颗用这么三行字把它的关系就搞得很清楚了。我们再回来。说因五因十二处十八界有为法故说有我，就是说因为我们人认为世界上有一些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说呀、啊、这个是我那个是我，刚才说了我们现在人就说这个五蕴身就是我，哎，然后这个聪明一点的人说这五蕴身不是我，这是我穿的衣服，哎，那个里头有一个灵魂，那个灵魂是我，哎，总是他得有一个存在，然后说那个是我。然后佛就说了，说先说这个道理啊，他说因为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有为法故说有我，就是因为世界上存在这些东西，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或者那个东西就是我，如因可然故说有然，就是打个比方，就是说因为有可燃烧的柴木柴，所以才说有火能燃烧。如果你连柴火都没有，你说有火，你用什么生火呀？来不了火，哎，所以就比喻这个木柴，就比喻五阴五蕴身，哎，然后说这五蕴身就是我，哎，那就可以知道有我了。你连五蕴身都没有，你知道什么是我呀？你就知道不了是我了。所以说有木柴才可以说有然，有五蕴身才可以说有我。若因入界空，如果这个前边龙树把五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都给怎么样啊，都给破了，说都没自信，因果成立不起来，所以呢如果三颗都空的话，更无有法可说为我，那就你就说谁是我呀，连法都是空的了，都空了没法，你说谁是我呀，就没有法可以说为我了。还有一个道理，就是因为我们说至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我们还能看着点听着点，哎，这我呢是看不着听不着，硬猜的，所以就更虚无缥缈了。就好像说无可燃不可说燃，哎，没有木柴你不能说有火，哎，你连这个存在的法都没有，你就不可说有我。如经说，这是小乘经，佛告诸比丘，因我故有我所，佛说因为有我才有我所看见的颜色，我所听见的声音，我所感觉的感觉，我所想的法，是吧？若无我则无我所，如果你连我都找不着，怎么会有我所呢？ 这是佛给小乘说法。给小乘说就是说没有我，没有我，佛说你还说我能吃我能喝，你妄想那个干什么呀？我所以你也就不要想了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心就安下来了，心就安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小乘啊，断这个烦恼啊，佛给他们说的这方便说法呀，真是也是不好接受了。不过这个小乘的愚痴，哎，他为了断烦恼，他就试验佛这个，一试验呢，哎，我执没我，哎，真的就烦恼清了，哎，彻底无我，哎，真的就烦恼断了。这个愚痴也有点好处，他信那个你说的这个理论，他信，哎，结果他就真的断烦恼了，哎。所以我们应该对小乘这个人呢也很佩服的，哎，他们要断烦恼也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哎，只是什么呢？由于智慧低，哎，没学到这个捷径，没学到好法，哎，如是有为法空，也没我，也没我所，所以呢，有为法空。当知无为涅槃法亦空。为什么有为法空，无为法就空呢？这都咱们直接读就行了，后边他讲道理讲得很细，说为什么有为法空，无为法涅槃法就空呢？我们讲什么叫涅槃，涅槃是灭的意思，哎，就是你五蕴都灭掉，这就叫涅槃。因为五蕴都是苦，你不管是看的听的想的都是苦，你要分别就是苦，哎，所以你把那个五蕴灭掉，它就是涅槃。涅槃是灭苦的意思，哎，这个灭苦呢，什么法都是空，这就叫无为法，它没变化。你有为，那个有法它就会变化，没法它就不变化了。所以呢，涅槃叫无为法，不变化的法。说为什么有为法没有了，无为法就没有了呢？何以故？此五阴灭，更不生无余五阴。此五阴灭，更不生余五阴，是名涅槃。这是讲什么叫涅槃？什么叫涅槃啊？说五蕴都灭掉，你比如说小乘入涅槃怎么入啊？他想入涅槃了，他要升到空中，十八神变，东末西出，西末东出，是这个躺住坐卧在空中十八神变，然后呢，上出火，下出水，五蕴身四大分解。分解成四大，身体就，现在叫红化是吧？身体就没了，哎，然后他就入涅槃了，就是五阴要灭，不但要灭，而且呢更不生余五阴，就是说，你不能我现在灭了，然后又投胎了，我又生出一个人来，哎，阿罗汉涅槃呢是，这个五阴灭了，然后呢更不生余五阴，没有后有了，不再轮回了。这叫涅槃，这叫彻底灭掉苦了，哎，这叫涅槃，这是涅槃的定义。五阴本来自空，现在讲大乘了，说五阴本来就没有，那是你做的一个梦，你认为有是搞错了，哎，它本来没有，何所灭故说明涅槃。你本来五阴就没有，你认为有是一个做个梦，是搞颠倒了，是颠倒梦想，然后他没有了，你梦醒了他就没有了，哎，根本这个五阴就从来没生过也没灭过。所以呢，如果从大乘义理来讲呢，五阴根本就没生过，所以也没灭过，所以不会有涅槃。为什么呢？涅槃的定义是五阴灭，更不生余五阴，它叫涅槃。小乘是把五阴当作真实存在的，所以它有涅槃。哎，五阴有，我要灭掉五阴，灭掉五阴了叫正涅槃了，这是小乘说法。在大乘呢，五阴就是梦，根本就不存在，没生起来过，所以呢也不存在灭的问题。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也不是五蕴灭了，只是你醒了看到真相了，五蕴从来就没存在过。所以在大乘者说呢，就是说涅槃也不存在。这个前边的道理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是有为法，你就有为法灭，你就有涅槃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为法，它也就不会存在有为法灭，所以也不会有涅槃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没有为法就没有这个涅槃，这个无为法。 这个读一下，五阴本来自空，何所灭故？说明涅槃。就是五阴本来就没有，什么灭了？你说涅槃啊，找不着那个灭的东西。又我亦复空，谁得涅槃？小乘讲没有我，没有我谁涅槃啊？你有我，我涅槃，是不是啊？才说得通。没有我谁涅槃啊？所以这道理都说不通的。所以从大乘才能说得通，没有我就没涅槃，哎，没有有为法就没有有为法灭，也没涅槃。复次，无生法名涅槃，就是涅槃叫无生法，因为涅槃是空嘛，灭掉五蕴是空，空就是无生，哎，空就是无生，无生法叫涅槃。说若生法成者，无生法亦成。无生法就是说没有生起来的东西。什么叫没有生起来的东西呢？就是有生起来的东西，现在呢我把这个生起来的东西我搞没了，这叫无生法。如果从来就没有生起来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成立一个没有生起来的东西呢？根本就没有这个生起来的东西，你说我这儿没有生起来的东西，你那不是空话了吗？哎，所以呢无生法是针对于生法成立的一个概念。若生法成，无生法亦成，就是说有生出来的法，你说我这儿没生起来，哎，所以我这儿呢就是无生法。生法不成，前边先以说因缘，刚才我们讲十二因缘了，后当复说，后边我们还要说是故生法不成，就是说一切法无生，哎，五蕴十八界都没生起来过，生法不成。因生法故名无生，哎，你说有生起来的法，我才说我这儿没生起来的法。你否则的话，你说我无生法，生法是什么呀？你没什么法呀，哎，你没有目标了。若生法不成，无生法云何成？你连生法都没有，你说我无生，什么叫生啊？你还得定义。是故有为无为即我皆空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凡夫执照的东西无非这三样，哎，有为法，有会变化的法，无为法，不会变化的法。我们说实际上我们是什么不会变啊？就是真理不会变，哎，我们人也自己认为找了好多真理，结果找的真理呢不是真理。牛顿物理规律是真理，被爱因斯坦推翻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真理，被量子力学推翻。你放心，后边接着做实验，呵呵，这量子力学，哎，后边又有科学又发现了，又进步了，又把前面的推翻。所以这会变，这不是真理，哎。所以我们这个凡夫法里头啊，我们见到的就只有有为法，没见过无为法，没见过真理，我也没见过。所以呢，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呀，都空。这个费劲儿不小，讲了十八讲，就是把这个叫因缘门，呵呵，哎，讲了。前边费点劲儿啊，后边都是重复这个路数，重复这个思路，只是换一个角度。我们后边呢就快一点，从十九讲我们进入，就是后边就一门一门的过快一点。这个如果这个道理不清楚呢，大家再回去听前十八讲，这个已经重复好多次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是熏习叫清净种子，熏习法分身种子，熏习这个佛法种子，哎，这个功夫不白费，哎，你说因破因缘跟后边破因果效果怎么样？一样的，都是佛法种子，都是圆满我们法身的，积累我们的正见记忆，哎，所以这个后边我们从十九讲开始就加速了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这个回向啊。